我们做祷告开始。感谢主带领我们下午有个专题讨论，特别面对很多现在在亚洲越来越多讨论到的性伦理的问题，求主给我们有圣经的基础和智慧，懂得怎么面对这些挑战带领我们以下的讨论，让弟兄姐妹有回应，让我们彼此能够交流。感谢主，奉基督名求，阿们。很高兴呢能够跟大家一同来讨论现在在亚洲越来越多时候我们会面对的关于性伦理的问题那我们在我们西雅图州是美国西岸最北的州我们开两个小时的车，三个小时就到温哥华了那我们是在2012年，就是我们现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那一年的选举我们一次过通过了两个议案，就是公投美国立法大致上有两个方式，一个是透过立法会或者国会，另外就是透过每个州自己可以提出法案，跟着呢就是全体州如果通常是超过一半以上同意就能够通过法案。第一个叫做 R74 它就是赞同同性婚姻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反对跟着呢第二就是 I502 就是通过大麻合法化。所以我们那次2012年呢我们其实2011年我们州一次过通过这两个法案。大麻合法化最早的州是科罗拉多州，他们主要的城市是丹佛市 Denver 还有 Boulder 他们已经有超过20年大麻节的历史了，所以呢他们每一年有个特别的节期，他们是公开的抽大麻那他们比我们早了大概一两年，但是呢他们还没有通过同性婚姻，所以我们华盛顿州是第一个通过大麻还有同性婚姻。那华盛顿州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因为华盛顿州是个很小的州，我们的人口只有600万，我们没有很多叫做本地人，我们大部分的州民呢，第一就是从加州搬上来的，第二呢就是从甚至远到东岸搬过来的，所以呢他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本地的身份认同，因此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每个地方都需要有个叫做 identity， 现在香港台湾都不太清楚自己的 identity， 因此相比来讲新加坡是一个国家，那你们就有很清楚的自我的身份，如果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自我身份，有时候面对一些甚至不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呢，都会产生纷争我再要强调这个关于大麻还有同性婚姻对你们一些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但是在现在全世界的发展来讲，其实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因为新加坡现在面对最大的可能是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还有经济的问题这些性伦理社会伦理的问题呢，经常在很多政府的处理底下都不是很高层次的，因此这里也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就是如果教会面对自己所身处的地方或者国家，我们凡是有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问题，我们甚至都没有提出来为他祷告，但是突然之间如果你所身处的城市说要通过同性婚姻，跟着整个城市的基督徒可能是十几万人就全部上街反对同性婚姻，那通常在香港跟台湾就会有这种的批评了，就是基督徒对一切的事都漠不关心，一讲到性呢就事事都关心，所以基督徒有一个 sex addict， 基督徒是对于性呢特别有兴趣 如果这个国家经济萧条，一半的人口都失业，我们基督徒从来没有发过声音。我们说啊 ，Let's pray， 那祷告之后也不再理有什么问题。那这一个就是好像耶稣所讲的比喻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明明被打了，那个犹太人明明被打了，倒在地上了，祭司来经过，文士来经过，全部不理。结果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经过，他去帮助。因此基督徒要有 priority， 要有优先次序。而且我们不是说对于性的问题我们不闻不问，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经的标准。旧约里面大量的书卷都是关于战争和整个以色列国的安危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人最不关心的就是叫做 security， 安全。但这个是每个国家的首领都需要关注的。所以 national security， domestic security， 就是我们现在美国最关注。因此跟着 economic security， 经济上面的，跟着下面呢就可能是关于社会伦理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需要在讨论同性婚姻之前，我们需要问，那我们有没有关心过整个新加坡的发展的问题呢？那如果有人问你我这个是对年轻人做的我经常在教会做年轻人的工作，因为他们是直接受到冲击的。所以如果人家问你你对于同性婚姻 有什么看法呢？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他们是小孩子就这里没有了今天早上有很多了你就要说 I'm too young to know anything about it。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学校里面很多的所谓 bullying 凌霸，他们就是孩子影响孩子。因此首先我们是要装备我们的孩子不要做殉道师你要告诉你孩子，如果人家在学校问你，你又说 I am too young to know anything about it， 那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勇敢一点呢，这个就是可以做步兵了步兵就是一般人出去的，你就可以说 I'm a Christian and I follow my parents， 这个是步兵的and my pastor， 还有我的牧师那跟着了，如果你的孩子是特种部队，就是可以一个人出去打的那你就告诉他说，你就讲 NYOB，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 就是如果他学校有 bullying 就说 Oh， you're a Christian， you are old fashioned， 那你的孩子要做我们美国说 Navy SEAL 就说特种部队，你孩子要站起来说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但你通常还要训练他一点一点叶问一二三的基本的技术了，因为如果对方打他的时候呢，他起码可以挡开他的拳，不需要回家的时候他的面这边黑了一块所以有三种 bullying 但都可以，我在教会里面说都可以。 Young people at school as young as elementary school you can use thatFirst, I'm too young to know anything about it. Pretend ignorance, okay? 第二 I'm a Christian and I follow my parent. 就是带你的父母来了。第三 none of your business. 所以今天我们教导孩子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要给他一套的神学，而且这套神学是成人的，是不适合他在学校里面用。我们要知道孩子们面对的处境是跟我们不同，所以孩子们他不需要在新加坡的小学做奥古斯丁OK， 那不需要。那谁做奥古斯丁呢？奥古斯丁已经死了1500年了他不需要的。你不需要将孩子做殉道士，但是你要给他有正统的训练，可不可以？很重要啊，这样子。所以呢，跟着我们就讲到我们华盛顿州当年通过了我们基督徒要投两个反对票这个都是我们投票前要讲的。那为什么呢？那你看现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有这个 GALA 就是 Gay and Lesbian Association 我不知道你们 NUS 或者 NUT 可能都会有现在还有Bisexual Transsexual 的，这些是越来越复杂，而我们在美国都认为这些是完全大家应该接受和包容。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呢？我就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反对同性恋， 不是单单因为艾滋病，就很多人就因为说 同性恋会引起艾滋病啊。那如果有一天艾滋病 找到了血清怎么样，或者有一天我们能够医好艾滋病是怎么样。第二是中国基督徒最容易说的，就是因为道德。那如果你讲道德的时候，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啊，其中一样就是关于家暴啊，绝对我们有很多的数字都可以显明啊，一夫一妻异性的男女的父母家暴率是高过同性领养的孩子。那我不是说同性恋的人没有问题，但总之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说了，如果一个国家面对的是法律的危机，好像马来西亚一样，面对的是中国大陆的危机，或者是经济的危机啊，政治的危机，宪法危机，基督徒不讲，我们只说我们单单针对同性恋的人或者同性婚姻，你首先会引起的呢，就第一就可能是你的孩子对你有反感，因为他会觉得你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当整个耶路撒冷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你只是针对他们到底有没有按照利未记来留他们的鬓他们的头发跟胡子，他就认为你是律法主义。所以今天道德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得出一个立场说我们都是有道德的人，同性恋的人都没有道德，不一定。第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同性的文学或者传统，但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中国文化都是一种半中半西的，一夫一妻的。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中国文化来的人，我们也不要单单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很抗拒。现在在北京上海，我有很多的同工都说在他们的小区家啊，有个同工回家电梯一开，有两个女的同性恋的人在里面接吻，他说这个在上海经常遇到。所以今天你不要说啊，这个同性恋是西方来的，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同性恋的文化是在北京上海特别这些大城市是很热门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讲什么叫中国文化，而且也不单单因为圣经。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台北都出现这个问题了，台湾的基督徒当然我相信他们有很多都很好的同工，但是台湾的法律制度是个很特别的法律制度啊。香港的法律制度一直都是阴色的，很可能也就是新加坡的制度。所以香港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叫做自然法或者自然律的法律传统，台湾没有的。因此台湾他们讨论同性婚姻，他们什么都有讲，但有一样他们不会讲的，就是宪法。香港人讨论同性婚姻，他们有很多的文章都会提到，当然香港没有宪法，他们会提到自然法。美国讨论同性婚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牵涉到美国的宪法的。所以美国的人呢，是用宪法来讨论同性婚姻，他不是从道德来讲，他主要的争论点就是同性婚姻有没有违背美国的宪法。所以如果你的宪，如果你这个国家你不是有这种西方的，当然我认为是有一点点清教徒影响底下的叫做 common law 啊，叫做普遍法，有自然法的传统了，你很难讨论。所以台湾的弟兄姐妹，我为他们感谢主，但是我在一两年前已经提出了，我说台湾人如果赞成和反对同性婚姻，可能他们最需要讲的根据是什么，就是马祖，台湾人拜马祖，还有台湾的佛教。结果现在台湾佛教很多大师出来支持同性婚姻啊，因为他说众生皆有佛性，包括同性恋的人啊，所以他说对于他们来讲呢，佛教是无分是非的。那你怎么样对了？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其实不算低的啊，虽然曾经是2%，但是到现在为止，通常都是3%和4%，是很低很低。而且最严重的问题是，台湾的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力真的很弱。现在我们10年前已经预言了， 就是台湾有可能的将来要读神学呢，去佛教大学读，因为现在佛教的大学越办越好，他们的宗教系里面呢会请我这种神学博士做教授的，跟着他们的宗教系里面呢有神学教授，有伊斯兰教授，有佛教教授，所以你在台湾如果要研究宗教学呢，可能要去花莲啊或者其他地方。那很严重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基督教大学不多，而且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固步自封的，就是一个小的学院，而佛教的大学越办越多，因此今天台湾基督徒面对的挑战是很严峻的。而这个冰封三尺非 一日之寒，因为台湾长期以来基督徒没有争取在大学、中学、小学、在法律界、最后在商界全面的影响力。所以相比来讲呢，你们跟印尼就很特别了，你们的基督徒比例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你们的基督徒比例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们在政府当中相当多公务员，还有以前有了，现在我相信一些 minister 都是基督徒。印尼也是，印尼有 20% 是基督徒，印尼基督徒有一个比例都是在印尼的政府里面还有军队里面来工作的。所以印尼在民间呢，他们是相当一面倒的，就是 80% 都是穆斯林，但是在高层界，在政府、法律和商界和军界，基督徒呢是全面的参与印尼的国家体制，那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可能真的越来越不应该只是看到底我们新加坡有多少基督徒的比例，基督徒越来越需要来争取多一点参与印尼国家的建设。虽然这个新加坡的建设，虽然这个不是新加坡的传统，因为你们跟美国一样，你们都要维持一个世俗的中立的政府，但是基督徒真的应该明白，很多时候社会的参与不是政府给的，基督徒应该努力的去参与，而这个不一定是要有一个基督徒的名义不是说有一个基督徒的政党，但是基督徒应该全面的参与你所在的地区，免得有一天当这些性伦理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教育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就为时太晚。所以有一天如果新加坡的 MOE 你们的 Ministry of Education 他们突然之间经过一班consultant， 当然这班多半是美国来的，而且都是用很多钱请来的，他们就通过一个 proposal 要新加坡的学校彩虹化 rainbow education。 他说你们新加坡的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再发展，是因为你们的教育有问题，那这个大家都同意啦，所以大家请他来了。他说你们教育有问题呢，是因为你们的性教育有问题，那这个是很 typical 美国观点，所以你们再请美国的专家来呢，我真的抗议，你都不如请我来就好了我就帮你们解决那些专家胡说八道的问题。他们一定会这样讲的， Harvard College of Education 他一定会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够有发展， because you are not globalized， 而你没有 globalized 因为你的 sex education 没有 globalized。 哇，所以你怎么抗议他呢？而且是你请他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引狼入室啊？你们请这些狼进来新加坡帮你们的政府做 consultation。 结果他们一讲这些，MOE 说我们现在学校要彩虹化，你怎么样做？你到时候才出生 It's too late。 所以基督徒现在 MOE 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来参与，很多 director 都是基督徒，这个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很多事情不是用一两个讲座能够解决的，就基督徒一定要继续的参与社会。如果基督徒经常只是读 engineering， 那你们不要误会啊，你们在座很多人读 engineering 啊，很需要，我们需要桥梁跟房子的，但是你不能够全部人整天都是搞工程的，我们一定要有人进去法律界，有人进去很多的 policy making， 这样子才能够保证我们所要的价值观能够保存下来。因为你们新加坡跟美国的不同呢，就是美国有一条船你们没有，那条船叫五月花， 所以我们讨论同性恋呢，我们是从 Mayflower 开始讨论的。当然他们会说我们疯了，他们都丢鞋子过来，那我们也不客气，我们就丢拖鞋过去，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打人了嘛，所以我们都丢拖鞋过去。他们就说五月花是个神话，那我们说你的才是神话。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会好像美国这样辩论，所以我在讲我们美国辩论同性婚姻是从宪法来辩论的。那台湾不可能，香港有一点点，我不知道你们的宪法是怎么样，所以这一些都是表明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更大。所以呢，我们讲的不是道德，是道德观，是道德律，是道德次序。而这一些呢，绝对在新加坡呢是可以讨论的，就是到底我们新加坡有没有一个 moral order， 啊，这个很重要。虽然你们立国的时候，你们那一群的国父当中啊，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刚刚过身的国父啊，他们很多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你要知道，当年立国到现在，新加坡是有英国，后来很多都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行政官，他们将英国这种泛基督教的观念带来新加坡，所以新加坡绝对可以讨论一个 moral order。 那台湾就很难了，就是台湾争论整个同性恋的议案呢，他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一个形而上的层次来讲，他们没有，他们只能够辩论到底同性恋的人做养父养母好，还是异性一夫一妻的人做养父养母好，他们只能够从实际的社会问题来讨论，啊，这个讨论到耶稣回来都不会有结论。所以呢，宪法是一切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没有包括这种道德次序的观念呢，你就很难去讨论任何社会道德的问题。如果一个教会它没有一套的宪法，就是一套很清楚的神学，那这个教会也不可能解决任何大大小小的问题。最后呢，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价值，你从小教养孩子，你没有一套 core value 给他们，那等他们长大了，他突然之间他说他要彩虹，你凭什么去反对他呢？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 go to the basic, back to the basic, mere Christianity, 我们一定要好像路易斯一样。所以反璞归真这本书头几章就是讨论 moral law, 道德律。他不是讨论神学。所以今天最困难的就是道德问题，而这个真正就是神学要去讨论。所以今天打的不是神学仗，今天打的是道德的仗。因此基督徒牧师传道人和神学老师不应该回避道德问题，也不应该回避政治问题。那些问题不单只不是跟神学无关，并且那些问题是今天所有神学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情势发展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从来不讲政教关系的传道人现在都要讲了，因为形势比人强，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那所以你要明白，同性恋是关于道德，但同性婚姻是法律。所以最后就关于婚姻的定义，婚姻的定义是很复杂的。我们经常会说人家错，因为它是 unbiblical。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的这个普通法里面呢，我们是讨论 unnatural， 不自然。只有在一个有自然法的传统里面才可以讲。你看，所以每一次我们美国就说，每一次当我们讨论同性婚姻的时候，所有每次投票，我们都发觉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同意异性婚姻的传统婚姻，甚至在加州啊。第二，而我们推广和在法律上承认同性的婚姻是不合乎我们社会的共同的所谓 common good， 我们社会的普遍的善的观念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辩论包括经济上都会指出，一夫一妻异性的家庭成为了一个最好的人类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他不单只可以生儿育女，并且他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有甚至社会经济的贡献都是最大的。第三，共善，婚姻 不只是我们今天用来形容的任何的名词，婚姻呢，它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同意同性恋的人，他们绝对应该享有我们传统一夫一妻的人所有的权益，譬如在医院探病，还有任何的买卖房产、居住的问题，还有领养孩子，那这个很大的辩论，我们可以等一会再讨论。还有遗产，香港就出现过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同性恋的男人，他带了他的伴侣的骨灰经过香港，他可能是托运，结果他要去拿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同性恋，在香港呢就不被承认，所以呢海关不给他拿这个骨灰，因为说他不是一个至亲的家属他只是一个同性的伴侣，所以这件事又引起了一个争端那我们今天香港一个问题就是骨灰，现在骨灰因为是政府近几年越来越插手来管了，因为骨灰变成很大的生意那结果现在骨灰的很多的佛庙还有公司他们就要申请改法律，其中一点就是同性恋的夫妻可以摆在同一个骨灰的这个位里面，结果香港的基督徒有一些组织了一些机构，他们去反对，因为他们怕通过了这个骨灰的安装的仪式就会更进一步推广同性恋的婚姻，但是在社会的媒体上面呢，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公关危机，你知道公关调过来叫关公，所以香港每次有 public relation crisis 他们都叫做关公危机就是 the crisis of 关公那这个关公危机就是说基督徒看见香港现在最主要的不是骨灰，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最严重的问题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基本法是全部没有办法保障下来，而教会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大部分都没有声音，唯一现在大量见报的这个报纸的头条是什么呢，是基督徒反对同性恋的人用骨灰你看看，所以对于一般的市民来讲，他一看见这个就是叫做基督教，他怎么可能不产生极度的厌恶当然我们是不赞成同性婚姻，但是我在讲，如果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他对所有的事情他都不闻不问，他第一次开声而且是全部一起开声，就是关于同性恋的人可不可以一起埋葬骨灰，你是非基督徒，你第一个反应一定会说这帮基督徒是神经病的他们一定是没有良知也没有良心，所以我在讲我们基督徒是需要在同性婚姻上面站稳立场，但不要只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立场那如果用我刚才的看法来讲呢，我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我会说同性恋的人如果要埋葬在一个骨灰的位置里面我没有所谓我是可以接纳，但是同性恋的人不是婚姻他们是我们所讲的民事的联合一个 union， 我们给他们有基本人权的承认，但是我们拒绝改变我们国家的婚姻。那这个不是美国所有主要基督徒福音派领袖的立场，但是相当多美国福音派的领袖都是我都是同意我这个立场，或者我同意他们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坚定的否定所谓的 gay marriage， 但是我们愿意承认他们有基本的权利因此呢，婚姻是个社会制度，它不是，对不起了，它不是真的跟我们所讲的爱情有关系，它不是关于同性恋的人有没有freedom to love， 爱的自由，它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因此它下面牵涉到的一定是关于这个，它一定是牵涉到关于宪法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很多，不单只是道德，并且是关于伦理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责任。 所以另外我们在所有的地方所面对的其中一个危机，凡是有社会关于性伦理性道德的时候，最大的危机不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吵架，是基督徒和基督徒吵架。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美国所有这些的宗派，他们都是在性道德上面完全妥协除了第一个美兰浸信会，他是还有摩门教，他们是反对同性婚姻的。美国寻道会、信义会、圣公会，包括新派的长老会，全部都同意同性婚姻美国浸信会是最大的，有1600万的会友寻道会、信义会、长老会和圣公会，他们都是占小一点的比例而美国是2003年第一次案例同性恋的，不单只是牧师，而且是主教，就是圣公会。所以从此呢，就产生了圣公会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可以看见圣公会仍然不敢讨论同性婚姻的问题跟着他们还在美国。所以现在美国的圣公会经常都出现危机，就是要分裂。如果是的话，美国会是第一个国家有两个圣公会，那你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你们整个新加坡只有一个圣公会，香港只有一个圣公会，所以这个是美国产生的问题。跟着美国的信义会最保守的，在亚洲翻译做路德会或者叫协同，他们保守到一个地步，甚至没有女牧师的美国的自由派的信义会就是最大的信义会，也是香港跟新加坡信义会有关系的。他们最厉害的，一早已经通过了可以安立同性恋的牧师，跟着呢，他们就通过了一个更大的议案，就是呢，他们可以安立同性恋的牧师，并且不要求他有固定的性伴侣。这个是2009年，所以2009年那一次，就后来就产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了，就是信义会在美国大概有30间是华人的信义会，有超过一半以上他们脱离总会那结果我好几个朋友都是信义会的牧师他们脱离了之后马上收到律师信，因为这些的华人教会他们的房产都是属于总会的而且大部分都在一年之内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房产那美国的圣公会也是美国最老的一个圣公会是在首府华盛顿，是当年华盛顿总统他有去做礼拜的，他们还留了他一个座位椅子在那里他们也是这个上百年以来他们用了上亿来维修这个两百年的老教堂，所以他们自己的会友捐钱维修这个房子已经是上亿的美金因此根本不可能再讨论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但是结果告到维珍尼亚州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还是判这个房产属于总会。所以在美国来讲，你只要是一个宗派的教会，就算你已经用了这个地方200年，美国的法庭还是认为你这个教堂是属于总会的这个很像新加坡政府对于地权的问题的观念 OK， 所以你不能够去打官司的，因为这个就是美国法庭的传统。因此呢，所有这些新派的宗派并且后来赞成案例同性恋的宗派你不可能去反对他。所以我的儿子现在小儿子也准备做传道人了，我也列了大概有十个宗派，跟他说这十个宗派爸爸是不赞成，我也不希望你在当中做牧师如果你去这些宗派案例，第一爸爸不会来你的案例里这个是很重要吗？要讲明了吗正如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了，你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如果你跟非基督徒结婚呢，爸爸妈妈只会有一个人来你的婚礼，而多半是妈妈而不是爸爸，因为我们两个讨论过， 我太太说那不可能不去了，那你当然不能够去，她就那我就去了哈。所以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如果我的儿子娶了非基督徒啊，我还去还为他们祝福，那我以后怎么样来教导孩子的婚姻问题，那这些很困难。所以这个就是五月花那条船出海港之前呢，你先要跟孩子签好五月花的合约。跟着五月花到了岸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大学毕业或者准备结婚要签第二个合约。这个第二个合约当然有些细纹了，譬如医疗保险啊、汽车保险以后就不我们不给了嘛，就是你要自己给了、还有电费水费啊，这些也要给了嘛哈。你回家住啊，超过一个月要给租金，这些都要讲，因为那条五月花的船现在到岸了嘛，又是不同了嘛哈。正如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们现在住的是 studio， 你知道美国 studio 比较小，他说你来看我们呢可能不方便，所以他也订了一个新的条约啦，就是你来看我们要自己住 motel 啊。那将来你来看孙子也是要有要求，就不能够住超过15天了，因为孙子要接受pre-kindergarten education 啊，你来会骚扰他的智力成长啊。因为你经常跟他讲奥古斯丁啊这些，等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他的 engineering 啊，这个影响到他将来的就业机会，这些都要讲得很清楚。说五月花到岸要另立一条约的，所以要经常跟孩子 renew the contract of life。很重要啊，我不是讲笑话，你们真的要这样做。你不能够经常当你的孩子就是那个六岁回来恩怨教会上主日学的那个男孩，不是，他现在16岁，他现在开始很喜欢彩虹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孩子不同阶段的成长过程哦。所以你看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了，结果呢就产生到就是现在啊，整个这个主流宗派大量的流失啊，这些都是成为了他们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今天在香港和台湾最严重的问题不只是关于香港的占中行动或者台湾的蓝绿问题，是台湾人他们面对蓝绿的问题的时候，当然主要是台独，是基督徒不同意基督徒，你们明不明白啊？那所以呢，这个用圣经的话来讲，耶稣说的，当一家自相纷争，就不能够站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是社会伦理的问题，那我要提出是法律的问题，所以你们要有法学的常识，你要明白法律，因为新加坡政府一定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处理这些 social ethics 的，他不是跟你讨论对和不对。那其中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他们都是有双重的，他们都有两个婚姻制度的，就是马来人和印尼人他们可以按照可兰经是多妻的啊，一个男的可以娶四个太太。跟着不是穆斯林的，不一定是基督徒，不是穆斯林的就要一夫一妻啊。当然这两个国家因为都是穆斯林，所以他们不会允许同性婚姻，也因为这样子，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出现在新加坡。那如果出现在新加坡呢，一定会产生你们新加坡政府的外交危机，用香港话来讲呢，有个关公危机会出现了，就是你们新加坡政府会有 public relation crisis，你们跟马来西亚，你们跟印尼会有一个 public relation crisis， 关公危机。那你们怎么搞呢？你们就要问问你们政府了。但是多妻制是个严重问题啊，那应该不会出现在新加坡。但是总之在这个所谓泛穆斯林的亚洲文化当中啊，新加坡经常会面对的。如果有一天这里的穆斯林的人口一路增加，那他们也要求更多关于穆斯林的教育，你凭什么你去反对的？所以今天新加坡政府真的是左右为难啊，这个很困难的。我的孩子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他们大概有接近2000个童工，都是有神学训练做校园福音工作啊。那他们的 VP 特别来见我，因为我的孩子会去帮他们做一个特别的音乐工作啊。那我也跟他分享到现在千禧代下一代的问题，但是我也说啊， 我很高兴，我只要处理是两个孩子的问题，你要处理是两千个员工的问题。他们两千个员工全部是 millennial， 全部是千禧代、啊、所以结果这个机构就是叫做校园福音团契、啊、IVF InterVarsity Fellowship、啊、他们最后通过，他们反对同性婚姻，但是他就说如果你不赞成的时候、啊、可能我们需要你离开我们机构啊、结果他们一出啊，哇，一夜之间他们变成比 Donald Trump 更坏的人啊，这全美国报纸都骂他们。但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采取立场的话呢，他们整个机构完蛋，因为他们的员工全部都是80后90后啊，这些员工的观念全部已经是跟上一代的父母不同。所以我为这个机构很感谢主，但是他们马上出现的就是譬如整个加州大学系统叫做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啊、整个 system 公布说我们所有的校区不准 IVF 进来工作啊，好厉害。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大学叫 Vanderbilt， 有没有听过 Cornell， 整个大学通过说我们不会允许 IVF 进来做学生工作，因为他们是个 hate group， 他们是个仇恨的团体、啊、那结果他们也厉害，他们就请了一个有法学位的一个年轻人做他们的 vice president， 跟着他们跟另外一个美国的基督徒的律师工会合作啊，他们产生一个法律部门，专门就是去不是控告，调解这些关公危机啊。透过这些律师，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手法了，我相信呢是很接近 GAFA 的教父的。教父有一句名言，他说 You keep your friend close and you keep your enemy closer、啊、这个很有教父的。另外教父有一句名言，他说 I give you an offer you cannot return、啊、他用黑社会的方式。但总之呢，他们结果很多的大学、啊、就算不是公开道歉，他们都收回了这一个对 IVF 的指控、啊、所以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里面对一些世俗的大学机构对基督徒的攻击你一个人你手无寸铁，但如果是整个机构面对的是一个整个大学界，那你就要看了。所以今天基督徒要打的仗是个法律的战，我们要有法律的常识。第二呢，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特别在亚洲来讲，它主要的真的后来扩散到一定是关于国家的问题。因此我们面对譬如穆斯林跟基督徒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最后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基本的伦理的训练，而这个伦理的训练我简单提出了三个基督徒很基本的伦理观念。第一，我就会说呢，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是按照圣经来讲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有一套的伦理观念。我们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伦理学，但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呢，应该成为了我们所有这些基础的根基。所以呢，我就说基督教的伦理学，我们从圣经来讲，起码我们可以看出有三点。第一，我们说生命是神圣的；第二，我们看见生命它是有个奥秘；第三，我们要说呢，生命呢它是有个目的。那生命是神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说生命是不可侵犯，所以我们是反对堕胎或者人工的刺杀或者其他的。但是第二，我们说到生命是一个神圣奥秘，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因此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真的基督徒我们不一定有全部的答案。所以其中一点呢，我们要同意的就是，如果科技上面他有一些的看法是超越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来看。所以基督徒绝对可以我们接受一些科学上面给我们的解答，譬如我们现在很多面对的问题都不是我们牧师有专业去理解的，我们在座有医生了 啊，面对这些问题，而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也不是全面的反对堕胎的。如果在很多特殊的案件里面，我们是绝对能够接纳的。因此，卡森博士是美国的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呢，他也是这样子，他说我不是一面倒的反对堕胎，但是他指出，在今天很多时候所说任何堕胎的理由都在医药的情况里面是很少见的，所以他也指出了 这一些的看法不一定成为定准。那所以今天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小心我们的伦理的原则，我们不能够单单的用一套我们很简单的圣经的根据，特别有时候政治和伦理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引用几节经文。譬如面对政治问题，你不能够只是引用上帝的物归上帝，凯撒的物归凯撒，你也不可能只用在上有掌权的人人都当顺从他。那生命也是，你也不能够单单引用一节生命说流人血的他必定被人流血来指责。做基督徒后来对于死刑啊这些问题都可以有赞成和反对的双方，我们一定要存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当然是不赞成滥用堕胎，我们也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最后我们讲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我们基督徒现在改善了很多对同性恋者的立场，而我们也是告诉他们我们是不赞同同性恋的行为，但我们是关心这种的人。最后我在新加坡这三个月也遇到很多本地的牧师和长老，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在教会里面都会遇到有这种同性恋的情况，但是比例不是很高。华人教会我所遇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几百人的教会，最多可能有一个两个同性恋的人，而通常他们都愿意接受牧师长老的辅导和劝诫，跟着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任何的辅导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但是呢，他们不会在教会里面做任何教会不能够接纳的同性恋者的行为的问题，他们愿意接受牧师和长老给他们的一个馈献。所以我们教会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教会也应该要有这种普遍的教育。我举一个例子，同性恋的人我们在美国讨论了很久了，所以我们也不算是一个新鲜的事，但变性者了 transgender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你们也听过美国有这个所谓变性者的厕所的争论，但是有一些的基督徒而且是相当好的基督徒的医生还有辅导员都指出，这种的变性人呢，他们的问题其实跟同性恋者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真的有些变性者呢，他们牵涉到的问题远远超过同性恋者争论到底同性恋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就是有一些的孩子们一生出来他就是觉得他的性别是错的，而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遭遇大量的心理了生理了他各种内分泌的问题了，结果他真的认为呢他的性别是搞错的。而这种的情况呢绝对不是一个笑话，是一个真实的个案，而且是大量的个案。因此有一些的基督徒而且是福音派很保守信仰的辅导员反而指出，他说我们如果要取笑可能可以取笑同性恋的人，但可能我们不要这么随便的取笑变性者。他说变性者他本身你说他是变态也好，你说也好，还有变态这个字其实不是很糟糕的，变态的是毛虫变蝴蝶那个过程叫 metamorphosis。所以基督徒也要变态，基督徒的变态呢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态，我们要变成一个属灵的角度。所以基督徒呢不要随便用一些字，变态是真的吗？我有个会友是生物学博士，他整辈子就是研究毛虫变态的过程，他是变态的博士。 OK， 所以基督徒小心用字，你不要将什么新州晚报副刊的字拿出来就用来讲人家，如果你不知道你不要讲。所以我不是说 我当然不会说我赞成变性人，我也不是说我赞成同性恋的人，我是指出我们要对他们有多点了解。但是在这了解过程里面呢，变性人呢，他的问题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因此呢，今天怎么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呢？我们需要有专家帮我们。另外呢，传道人跟长老在教会有责任普及的教育，让弟兄姐妹呢是有准备。总之不要给人家，我有时候用四个字来做总结了，一个好的平均化的基督徒的公民教育是产生见怪不怪，不要大惊小怪的基督徒的会友啊。等大家用平常心去面对一些你的孩子可能每天在大学都会面对的社会和性伦理的问题，等他们知道 pros and cons 赞成与反对，最后有基督徒的立场，不要一面倒的只是骂，当然也不会到另外一个地步。我们华人教会通常都是我们不会到另外一个地步，我们一面倒的赞成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我自己有相当多印尼的学生啊，在美国大学我有相当多印尼学生，我叫他们做功课，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印尼的双重的婚姻制度跟马来西亚啊，他们做了一些很有趣的研究啊。其中一个呢，他们指出啊，原来在印尼的穆斯林呢，有相当大比例是一夫一妻啊。而为什么呢？他们说可能其中有个原因啊，就是经济原因。原来养老婆真的很贵的，我都不知道。当然老婆可以养老公，这个我是绝对欢迎的。那怎么搞呢？所以我很感谢主了，这个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无形之手呢，帮助我们疏解了我们社会的冲突问题。原来当生活指数一直提高呢，就算可能经这么神圣的书说你可以娶四个，很多穆斯林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一个就够了。所以今天这个叫做全球化现代化，这种的情况呢是需要多角度去理解的。你就不能够只是处理一个问题，到底可兰经是真还是圣经是真，那你准备有叶问式的打架了。你每次举出来就说是真与假。现在问题在社会空间当中，很多时候讨论是多角度的讨论，它不是讨论真与假，它是讨论有没有用，有没有共善 common good 啊，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稳定有没有帮助啊。基督徒应该参与这一些公众的讨论，等人家觉得你是我们社会的一份子，等你的声音呢被人家聆听啊。你们作为这么伟大而微小的共和国呢，你们更加应该多一点参与公众空间的讨论，不要好像台湾一样呢，已经要三读的一读呢才有一万人上街，二读就两万人上街，那如果这样下去，他们反对的人来一个十万人的上街，那你什么声音都给他灭掉了啊！所以上街不是立法的好的方法。但是我是很钦佩台湾的弟兄姐妹了，但台湾的问题是远远大于同性婚姻，就是他们的法律制度、他们的经济制度、他们的文化制度、他们的教育制度啊，用我们一般的角度来讲呢，是完全没有国际化啊，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现代型的共和国啊。当然他是不是个共和国更加打一个问号。就台湾人既然讨论到底我们是不是个国家，那我觉得从同性婚姻他们可以领悟出这个问题呢，很进步了啊，他终于明白了原来同性婚姻呢不能够透过大家吵架来解决的。因为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没有想过，就到底我们是不是国家呢？如果不是国家，那我们怎么决定婚姻呢？啊，很重要。但是一讲国家又回到老的问题。所以你们应该感谢主了，你们是有清楚的一个国家的身份。你们的宪法我不了解，但你们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健全。当然我是从香港来有偏见的，我觉得早年的最高法院在伦敦是很好的啊，不过你们办得回来。但总之你们一定要继续维持这个 autonomy 自主，以知道将来万一出现任何大大小小的民间的性伦理啊、社会伦理的问题，你们在这个国家的架构里面透过公民参与去讨论，大家搭出一个呢共同的共善的观念啊。我这样讲下去像不像你们一个政府官员来讲话？ That's important. You must discuss everything in the context of a country. That is Singapore. 那因此这个很重要，基督徒我们要用圣经，但我们一定要明白处境，所以希望我这个讲座对你们有帮助。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是这个又是前一段有个新闻呢，就有个这个是另外一个 IVF、啊、不是我孩子那个机构啊，Intravertebral Fertilization， 他整个 IVF 过程当然他还有带任务、是有三个人的贡献，所以说呢这三这个婴孩出生呢他是一个多配偶的一个婴孩，于是基督徒又产生公开的谴责了，哇，世风日下，世界末日，基督要回来了，这怎么结果三个基因合并，原来根本不是这回事，它只是在这个技术的层面还有基因的层面，而且很多时候它不是简单到将一些染色体 chromosome 来配合，它不是好像农场里面配鸡配毛豆这样的配，所以根本不是说有三个人的基因配合，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还是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就是有这个人工受孕跟着有带任务生出来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我这么没有科学常识我都可以看得明这个新闻，我们就是要小心看新闻，不要随便的说哎呀现在世风日下了，现在以后五个人可以生一个孩子出来，因为科技它真的是有些时候可以改变我们一些神学和道德的讨论，因为科技的问题是很复杂，我们在座有医生的，所以他一定可以讲一些我们听都听不懂的东西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咯代任母也是一个例子了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反对代任母surrogate mom， 那我也同意，但现在经过很多的讨论底下我们有些基督徒也可以勉强的接纳这些是这节牵动到我们对什么叫性什么叫做生殖的观念，而它是这节来自医学界特别他们那些技术挑战我们，所以我只能够说基督教的神学和道德要不断的 update 包括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反对自助死亡或者安乐死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牧师长老都不会反对当严重末期癌症或者年迈的时候当他死亡的时候家人让他自然死亡 DNR Do not resuscitate， 我们认为这个没有违背圣经的这三个生命的原则，所以这一些都是以前我们完全不会接纳的，但现在我们经过几十年的讨论我们教会都发觉现代的医学技术它不一定每一件事都跟圣经违背，因此这一些问题是很复杂，但正是因为复杂我们不能够留给神学院的教授去解决，好像吕牧师好像我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讲，我们不懂也要讲，有医生在也要讲，明明知道可能会讲错也要讲，因为我们就是一些 amateur，如果我们这些业余的人不讲那大家都不懂，结果产生的误会会更多，所以教会有很大的公民教育的责任，要驱除一些不必要的恐慌还有误解，跟着在当中如果有些立场我们以前讲的是很偏颇的，现在我们慢慢修正也可以，所以同性恋肯定是其中一个议题，你看看20年前美国福音派对同性恋的看法跟现在，我不是说我们自由化，我绝对不承认这点，我认为我们是越来越将圣经的原则 apply 用在现代的处境当中因此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面对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你们不是个开放的社会你们有一个相当这个专制的政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更加严重但是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这一些都是要讨论的譬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大陆相当多家庭教会他们到现在还是以婚礼作为婚姻的定义， 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已经去了市政府注册，可能注册了已经两个礼拜，有些注册了六个礼拜，但因为他还没有到教会行婚礼，所以教会就坚持他们不能够同房，如果他同房就犯奸淫。因为这件事呢，就造成不是你们的讨论了，是很多大陆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和信徒吵架，好像我这些传道人他们也会跟我吵架。因为我们一般的立场会认为，就是在市政府注册成为夫妻和在教堂行礼成为夫妻是一样的，如果你注册了你就是夫妻，你们就能够有肉体的关系但是大陆有相当多家庭教会不单是不同意，并且将这件事看得很严重。那我们不好说他们不对，但我们也不接纳说他们说我们不对。所以我这段录音如果出去，我又被人家骂作千古罪人了就说陈牧师现在鼓励奸淫这怎么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婚姻吗？跟着我也不好说了，因为你们也不是读神学了。但是我们现在美国，我看过最好的很多的历史学者还有神学学者都指出整个西方绝大部分时间之内，教会都不是决定婚姻的，婚姻都是由当时候的贵族、君主国，后来一些不同的政体来决定这从来都没有到一个地步呢，是教会可以决定你是不是合法结婚，除了一个例外，就是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对于离婚再婚有很精密的决定的嘛，但现在不是嘛。我有一次我跟我长老因为同性恋通过了，我们很怕有同性恋的人会来接我们礼拜堂举行婚礼。当时有一天崇拜完，我在停车场走来走去，我有个邻居走过来，在教会的邻居我没有见过这个美国太太，她还说很高兴我在这里住了十年都没有跟你们打招呼。跟着她说你们是很好的教会，她就很自然的讲一句，她说 I have a friend who is going to get married, maybe this church should be considered。 那你要注意，她从来都没有用 he or she 这整句话就没有代名词的。 I have a friend who is considering to be married and this church can be considered 所以好厉害这种英文，哇，你要很小心听。我呢就讲完道，又教完主日学，又开完执事会，精力崩溃，我就随便讲一句话说 Oh, you are welcome。 看着我回到里面见到我一个执事，他是有一点法律背景，我告诉他，我说，他看着我说 Why you get every one of us into trouble? 他说陈牧师，你为什么令到我们全教会出现问题不过幸亏那个老太太没有再过来。所以我跟我的长老坐下来定了，就是我们教会现在不外借婚礼，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这些地区所做的，所以我们一概不借，只借给会友。当然我们还要应付一个问题，如果同性恋的人先加入我们教会之后告诉我们他是同性恋，跟着他要借教堂来结婚怎么办，然后这个我们要想。跟着我和我长老列出了15种不同的婚姻，而当中只有3种的婚姻呢是我跟长老都同意了可以借教会来行婚礼的你有兴趣要知道是哪三种呢，你请我吃海鲜大餐我告诉你现在牧会到这个地步有再婚的，有双偶的，有双方双偶的，还有双方被遗弃的，还有一方有孩子的，一方没有孩子的，两方都有孩子的，两方都有孩子也有孙子的当然你要问你有孙子为什么还要结婚，你当然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当然那种人是不需要行婚礼的。哇，现在是这样子结果我跟我长老相信我们再列下去这个世界的树都容不下所以现在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 computerize all the combination of all the wacky marriages that will happen in this world。 所以什么时候教会会成为婚姻裁判所？所以有很多历史学家说这个是教会自讨苦吃就我自己呢很少帮人家主持婚礼的结果我有一对年轻人 其实他们都不是留学生的，两个都是大陆来的了，但 anyway 他们就是真的说一块钱都拿不出来，他们就在我们西雅图的法庭，因为我们有个制度你可以去法庭找法官 帮你证婚的，他们就找了那个法官，结果呢就在法官判案之后五点钟下班之后，这个法官帮他来证婚，所以整个婚礼呢只有他了，他的太太了，我了，师母了，他的父母没有来，他的女方呢只有妈妈来啊，后来还多了两个朋友，七个人啊，住在法庭。而这个法官对我很客气，他本身因为他经常帮人家证婚，他还有一本手册，他有的资料比我更多，他还请我在他旁边，那政教分离的我不应该在的，他都请我在，他还给我祷告这样子。那有会友说，陈牧师你怎么可以去这个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婚礼？我说为什么？他说婚礼要在教堂啦，要穿白的婚纱啦，哈哈，要有十字架啦，怎么可以在法庭？我说人家是法庭啦，他的法官的权柄在法律上还高过牧师啦。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婚礼，这婚礼一定是要怎么样的啊。结果美国现在发动一个运动叫做 Weddingless Movement， 就是鼓励年轻人结婚但不要有婚礼，因为婚礼花费很多。我是支持，我一直鼓励我两个孩子参加，他们都不肯啊，不知道为什么呢、所以你不要有一套先入为主的啊，结婚一定要起码 10 table banquet 啊，这个礼堂一定要尝过一个保龄球场啊，一定要有诗班啊，这个谁说的？谁说的？所以今天什么叫 wedding？ 你不要说 marriage 了，什么叫 wedding 都可以争论。反而有些时候，你看看，你不要介意了。温州人那些婚礼啊，吓死你了；山西人的婚礼真的吓死你。那到底怎么样的婚礼才合乎圣经呢？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再重新要以圣经看这个 context 处境，跟着呢尊重教会的智慧。有可能的话跟牧师长老有一点沟通，使到你所安排的婚礼整个过程真的是合乎圣经也合乎人间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就是要做这些很基层的工作，让弟兄姐妹从小事到大事都有见识，这个就是传道人应该做的工作。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对，那这个又是一个最好的问题了。因为乱伦呢最有名的一个作家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写了一本书叫做图腾，你们知道图腾呢就是那些土人他们画的一些像，图腾的观念呢就牵涉到禁忌 taboo， 就是呢如果你犯了图腾你就犯了禁忌。譬如我爸是跑船的，他就是说饭碗不能够反转摆在桌子上，因为海员会认为这个是代表了船会翻船。所以对于船员来讲呢，吃鱼拿筷子还有这个饭碗怎么摆是禁忌广东话说大家来洗正是因为这样子，弗洛伊德就提出一个，他说人类文化最大的图腾跟禁忌就是乱伦。但是这个乱伦呢他没有讲很多，但是从他开始一直下来我们都有很多的医学报告社会学的研究你们大部分人都认为乱伦会产生畸形还有甚至有智障的下一代吗？不是有些会有这种情况，但在医学上没有绝对的证据最有名的是罗斯福总统跟他的夫人，他们两个其实当然不是近亲的，他们两个都是罗斯福，但他们当然是远亲，但他们结婚，这种的情况在西方一直都有。那所以结果为什么乱伦就好像同性恋一样，它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大个来洗，是个禁忌呢？不是因为医学上面的原因，就好像同性恋我们反对它不是因为艾滋病的原因。乱伦之所以错，就是用普通话来理解，普通话来理解，所以它违背了我们人的常理，它违背了我们人的共善 common good。 因此这个到目前为止甚至在最自由化的欧洲国家还是不被允许， 这个就表明了欧洲和美国沉船下来的这种自然法它是不会允许，好像德国刚刚有一个母子要结婚也是被判违法啊。所以今天所有这一些都是回到我们基督教的立场，我们基督教其实一直以来对这些看法都是合乎法律的，所以你提出这个乱伦的看法是很有道理。对啊，现在我们在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最多的法案是关于堕妻制啊，这个堕妻制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同性恋直接引到的是堕妻制，如果同性恋是可以的话，就是直接改动婚姻的定义。那婚姻如果不是一男一女的话，那也不应该是一夫一妻。所以我不是讲笑啊。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问题现在会出现在美国，因为很多的现在上诉的法案都是以宗教自由作为堕妻制的理由，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案是很重要啊。乱伦当然可能，但是我没有看见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对。对，有很多，对呀、啊、对呀、啊，所以问题不是同性恋呢，是改变了婚姻的定义。所以为什么这次美国大选是这么重要？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他们是终身制啊，平均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呢，他在任是可以超过25年，所以现在呢，我们起码已经有一个空缺了，而我们估计呢，起码有3个。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空缺，最高法官总共有9个人，所以呢，这一任的总统可以委任3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而他们的任期多半可以长达25到30年，所以我们是可以算从现在2017呢，差不多到了2050年呢，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果都是我们保守派的人所委任呢，就是从我现在到我的孙子和曾孙呢，都可以保证我们美国是一夫一妻，不会有多妻制，而且乱伦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我的心里面很平安。一直到2050年，我死眼睛都可以闭起来。你说啊，陈牧师，你们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你们就讨论到底是哪一个？我是在讲2050年，我讲我的曾孙的心里平安的。啊，我不想他有毛虫的变态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美国为什么这次选举真的好像世界末日大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真的很重要啊。现在到2050年，我的心就很平静，好像吃完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这么平静。这个就是美国了，所以我们投票，你们看啊，一个粗人，一个什么，我都知道这些见不得人呢，都是世界的大笑话。但是我们最后关注的其实很简单，就传统的伦理可不可以保住，跟着美国不要破产，大家可以打工，交税不要交这么多，我们都是用这些来投票啊。所以如果我们投的人是你不喜欢的，那你们就原谅我们呢，用唐牧师的话来讲，你不原谅我，天父也不原谅你。就这样子了。 OK， 还有问题要问了没有？对啊对啊，对对啊对啊，而且现在绝对是因为他只是法官的判案，所以这件事有宪法危机，所以我们如果动议改宪法是50个州大家开全州会议投票，一个一个州通常都要10年才能够投完，我们绝对可以动议修一个修宪的机制来否决这一个同性婚姻。总之现在美国2大不道德的法案都是有法官判案成为法律的，一个就是堕胎合法化，一个就是同性婚姻，而第3个大麻过不了，因为现在美国人正反双方都看见，如果再用大法官来立法，美国就完蛋了， 所以现在美国人虽然我们保守派输得很厉害，但是那一边自由派的人也看见他们不能够玩火，因为玩火的时候大家都会烧，所以现在很可能美国不会再有 这一些不可思议的法案通过那所以总之用法官来判案来立法呢是很糟糕的事情，而这个是大部分美国保守派和前进派都同意的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教训了所以我们保守派输得很惨，但是我相信美国慢慢的会走到一个保守和开前卫的中间 moderate， 而这个也是我们想，所以在政治上就是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将对方全部灭声，因为这个也很不公道下面这么多年轻人，我相信你们都是 very progressive 的，如果我说你们全部不准讲话，只有我跟吕牧师讲，你们一定造反所以这个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一定就是要让年轻人或者 progressive 的，他们可能有些很 liberal 的观念，我们保守派的有保守派的观念， and we meet at the middle， 这个大致上我相信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保守派的人不要放弃，而且台湾也是一个例子，台湾多半最后会通过同性婚姻，但是这次给台湾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教训，而台湾基督徒现在也不断的来讨论什么叫婚姻，他们还讨论什么叫国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台湾基督徒上了一门很宝贵的政治课，那这个对台湾的基督徒来讲是很好的，让他们全基督徒都觉醒过来，那最后他们不一定能够赢到他们要赢的，但是可能以后台湾的基督教基督徒对社会的参与会比以前更好，所以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而且最后当然我们注目的不是政治，乃是传福音，结果教会的成员信仰更扎实，灵命更活泼，对社会更多承担，那这个教会呢一定是越来越做光 做盐，为被神所祝福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政治的问题的确不要看它就是我们的句号，它只是一个过程，而那个句号一定是以神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好，我们在这里结束很高兴我们未雨绸缪当我们没有事的时候谈这些比有事发生才来谈才是最好我们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下午有讨论的时间，求主保守我们，特别在座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有很多另类的看法，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懂得与他们交流，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面对大学里面很多思想的冲击，也求主给他们有智慧有分辨的心，并且能够接触不同的人来影响他们，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基督成为一个真理教导并且有爱心的教会，使我们关心社会上面被分裂的人、边缘的人，甚至一些同性恋的人，让他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关爱当中找到真正的信仰、真正人生的方向和答案，求主怜悯与我们同在，回到今天的时间感谢上帝，祝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美好的如下一日的时光，奉基督的名求，阿们。